欢迎收听杰森L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25号。那今天是我们聊新闻的第59集，这系列跟大家聊一些里程分航空相关的新闻。好，那我想，其实这个 slogan 我很想改，那就是我不想要用这个东西继续讲，因为我想特别跟大家稍微沟通一下，是说这个 B 节目啊叫做杰森聊，它不是一个里程周报，它也不是一个。我就会这样讲，大家又会觉得我在讲谁，所以我只好让大家自己去开放去想象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节目就是一个我一直在发牢骚的节目，或是一直在讲一些我喜欢的东西的节目。所以我很常跑日本，所以我讲很多日本。我很常跑短程线，所以我的计划，我的里程计划都 focus 在短程线。我不是一个里程的课程，我不是在好好上面的课程，我也不是任何 KOL， 我也不太需要服务你。真的，我真的是不太需要服务你，所以。真的不喜欢你就听别台，或者是你自己取得你要的东西 then go， 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必然的东西。我即使喜欢的台或者我推荐过这些 podcast 节目，我都有很多是觉得怎么会这样讲的东西，但 overall 我就会觉得说，我会喜欢去持续听，一定有我跟他类似的地方，或者是我喜欢的地方。我不会一直拿着别人讲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讲的有一点问题的东西，或者别人的这个可能有个业配或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很不开心。这个人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行线，我们在声音上面交汇，我们在 Podcast 上面交汇，但我们人生不会交汇。所以一样套一个少中印象讲的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朋友，你不需要来教我要怎么样子做人。 OK， 所以讲回来，这个节目就是闲聊节目，我们是用新闻包装的闲聊节目，我们不是用新闻包装的新闻节目，我们不是新闻节目。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好，那所以今天说我们讲所有的内容啊，跟一些这种有的没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能够获得的资讯。那我不是什么空服，我也不是地勤，我也不是机师，所以我在讲所有东西的时候，我会去 verify 没错，我会去看机师，我会去问机师，但是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有错的空间，而且有没有可能当事人他本身也有一些处理上的手法错误，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就是听听就好，那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这一定是对答案。我觉得大家对于所有的资讯来源都要抱持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或者他讲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以及还有是这些东西你都要抱持一个怀疑，说有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在现代媒体是不是相当相当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讲了很多都是资讯性的东西，那我也讲得很开放。我其实通常都不会讲太武断了，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现在在西雅图，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在西雅图，那我在西雅图的话，录音的声音一定会有一些受影响，因为环境可能会有回音，包含说楼上可能在走路，有人在煮菜，楼上可能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可能在开会吧。那我已经蹭了一个很少人的时间，这个我侄子跟我爸我侄子跟我哥已经出去上班上班上课上课，所以理论上我应该要在2个小时内赶快录完，但可能有点难。但总之啊，就是这个声音可能会有点状态。那这边还有暖气，暖气有时候会不定时会打开。那还有这边是在航道上面，所以也会一样会有飞机的声音。那希望这个对听觉非常敏感的人不要被吓到，真的是会有飞机的声音。运气差的话还会有飞机掉下来，前几周这边就掉了一台飞机，非常的有趣。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到还有一个闲聊，怎么办？大家会不会觉得闲聊太多？再来是我先讲一个，我会把一些节目的一些闲聊放在这本期节目最尾端，因为我觉得节目的这种闲聊啊比较适合放在最后面。那最近有看到很多很多的 KOL podcast whatever， 那再推一个叫做 HAFH 的东西，那 HAFH， 那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去 Google， 我就因为本期不是植入，所以我只建议一下大家这个东西是。它是订阅制的，你订阅去买一个点数，你就把它当做 half point。那这个 half point 目前你现在买应该是一个 half point 大概是不到4块台币吧。那他自己常驻在卖的这个点数大概是一个 half point 大概是8块台币，大概是 7.5到8块，但我会直接估8块。但总之啊，他就是用这个点数去换饭店的一个系统。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这东西已经一段时间了，它并不是说这2个月才开始，而是它这2个月才广撒一些 KOL， 那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节目已经是出圈的情况，应该说他们撒的方式是希望可以出圈， 所以这个在日语里面已经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了。甚至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我那时候都兴致缺缺，就是你知道这种计划都一定会有那种我所谓的老鼠会。有些老鼠会不是在批评人家，他真的不要太玻璃了。其实老鼠会就只是说我今天可以拉下线，那你今天也可以，你今天成为我下线之后，你也可以去拉下线，那大家就各自赚各自的这样子。那只是用老鼠会比较好形容这件事情。那这个老鼠会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聪明，因为这个才能让它的扩散率会更好。那这件事情我想提醒的是说，第一个它兑换的比率划不划算，你要去看一下，你要去稍微去注意一下你要换的饭店，重点是你要换的饭店那它的价格如何，而并不是说你今天买了一个点数你就有很多间饭店可以换，未必，真的是未必。那再来是点数会贬值，点数会贬，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常在讲的饭店集团的饭店的点数是没什么两样的东西。那它只是改用订阅制，你说订阅制很特别吗？没有，其实在航空界也有这种订阅制，所以其实抄来抄去都是差不多东西啊，这个可能有影射别的事情，但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大家要稍微先去看一下，去看 Half 它的网站里面有哪些饭店你是会想住的，然后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开。因为常常有些人是什么我下个月的礼拜六要去，发现全部都没有礼拜六，那怎么办？我并不是说全部饭店都没有礼拜六，而是有些热门饭店它没有礼拜六，那说不定你想住就是热门饭店，那怎么，那就没有办法，那你先去订阅了，不管是什么你订阅了三个月几个月变成 VIP 什么的，那都不重要啊，那都不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饭店可以订。那你订到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它就变冥币在那边，那这个都是点数。我不是在唱衰这个计划，我真的每次都要消毒，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这样讲是不是在讲暗示 Half 是冥币，真的要听节目要有一点点这个脑子，要有一点脑子，不是我今天讲什么东西，那他我就是在某一边的世界，不是二元的，世界不是二元，不是说我今天在警告大家去代表这个东西不好，我有 Half Coin 好吗？但是我有没有贴出来，我有没有分享，没有，就是我也有在用，所以不好说，不好说，就大家真的不要太二元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会用会蛮好用的，但是它真的也就是一个饭店的点数，那记得小心它会贬值，而且它贬值过，它贬值过，虽然它有说什么90天内这个你查价格啊，这个价格不会变，但你要怎么样子才能换到一间饭店，你是要累积一定的 Half Coin，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要几个月，所以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有些东西看起来做的讲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反而最后还是回归到什么 Agoda Booking.com 会是比较顺利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那他自己要去评估。那对于所有的点数去兑换，不管是机票还是饭店，我都是同样的道理，请你先去查你要的时间有没有这个房间，再去再去购买这些点数或者里程，其实 Half Coin 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他把它绑成月，他把它绑成订阅的，大家会觉得好像很酷，或者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伤哦，不用一次花几万块去大把大把钱去买这个点数。那其实这有好有坏啊，其实这有好有坏，所以大家就自行评估，然后小心贬值。我自己有在用就是还是消毒，还是消毒一下。好，那就这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没有业配了好，那我们来讲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我想先讲饭店集团的东西。其实今天有一些你知道就是奇奇怪怪的航空事故，但是我决定先讲饭店。那因为这一则我觉得是本集最重要的一个新闻。那我们讲过是凯悦集团、海尔集团它即将在3月26号调整这些饭店的等级。好，那其实你听到这个时间点是如果你是礼拜二听到，如果你现在看一下手表是26号的话， OK， 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因为现在美国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还可以赶快订一下。那我之前有推荐过好几间饭店，我就不讲了那我身边就补充一些事情，就是有137间饭店它提高它的 category， 那46间它降低了它的 category， 也就是说大概有75%的调整是往上提升。好，那我自己是觉得蛮合理的，因为这个怎么讲，我觉得饭店最近的这个住房率真的是挺高的那甚至还有下降，我就觉得已经算是蛮有良心的一个集团了。那虽然说有些人觉得 75% 涨价，那这个应该算是一种贬值吧，但不要忘记并不是所有都是，不是说所有饭店里面有 75% 涨价，而是调整里面有 75% 是往上调，那你也有逃跑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们都讲很久，只是现在是 last call， 现在 last call。 那相比于其他饭店集团，其实已经变成动态的这种调整，我觉得已经算是蛮佛系的，因为我原本去年预测说今年应该就会改全面动态表，但是还没有，那希望他在这个改表之后他可以再撑一年。真的花开看着持续者，这已经是老话了，但总之啊，我永远都是觉得且用且珍惜啊，且听且珍惜，且用且珍惜，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改坏。你现在有些人会说现在入坑会不会太晚，其实 never too late， 那但是你都要有这种 mindset 说它随时会贬值。那虽然我这样讲，但会不会下个月就贬值也难说，因为本来就没有写好说下个月不能贬值嘛，所以哎，大家就是能换的时候就赶快换一换，那也不需要囤太多里程，这也是或者是饭店的积分，我也是这个就是也是原因之一。好，那其实在外卖网站他们有写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升降级饭店，那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一次讲了这个亚洲区的值得注意的饭店啦，那我已经推荐过，那有一些听众说这个听我推荐然后觉得很烧，那应该是讲那个帕塔亚那些安达仕吧，帕塔亚那些安达仕真的他妈便宜到很夸张，真的好夸张的一个价格，但是那大家都可以去就是找一些饭店，然后看有没有调整，如果它调低了你可以之后再订，如果调高了那你看你是不是要赶快今天赶快订。那我在外卖网站这边也看到一些升降级的原因啊，那其实大概后面的运作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今天我们透过凯悦集团这个 app 去预定一个积分房或者是点房，那这个计划必须要给这个饭店一定的钱，这是一定要吧，对不对？不可能说你用点房订，结果哎，你不给人家钱。那有趣的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房况不是太满的话，那集团会给饭店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价格。哦，那我觉得这个是，而且是高过提供一间房的边际成本。哦，那其实这个价格就它是成本，所以它一定是比较低，它一定会比售价来低。哦，所以房况不满的话，那它会提供一定的价格，但是不会到那么高。那如果房况很满呢，外卖网站就写说 90-95%， 那集团会给一个接近平均房价的钱。那接近平均房价的钱，那就他自己他这边原文是写说 average daily rate， 那他没有写说是什么 bar rate 还是什么鬼的。那总之啊，这个价格他就一定会超过原本前面讲这个边际的成本。所以也就是说房况满的时候，他饭店这个集团要给饭店的钱一定会比较高。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调整，为什么要调整这 category？ 其实讲坦白话，就是讲一个比较好懂，就是这间饭店如果它的满房，它的这个住房率越高，那它的这个 category 理论上也会往上拉。这样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假如说今天有一间饭店它可能位于算了不要讲，它可能从 category 4降到 category 3， 那你这样你大家可以理解什么意思了，就比如说他可能在这间饭店的住房率是偏低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觉得那我也不需要这个 Hire 也不需要给这个饭店那么多的钱嘛，不用给这 Category 4的钱，那我降到 Category 3这样子，所以大家懂那个意思嘛，这个升降级的概念就在这边。那反之如果今天有一间饭店是 Category 2然后升到 Category 3，那为什么他要升级？因为他原本的住房率已经太高了，已经太高了，那它直接升级，所以它等于是说其实就是涨价的意思，其实它就是涨价的意思，那它就可以去可能可以赚得更多钱，因为毕竟你现在买房率都已经 90% 以上的话，那势必是不需要再这么含蓄就是只赚 category 2的这个点数的钱，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跟住房率是成一个正比。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可以去看 One Mile Time 他们这边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但是有很多专有名词，主要名字也是我在整理新闻的时候最痛苦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并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一个饭店同，我不是饭店从业人员，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喜欢飞、喜欢住饭店，甚至只是喜欢旅游的人啊。但我每次在听看这种，比如说跑道资讯的时候啊，甚至我去听无线电的时候，我要知道他们每一个字在讲什么，我背后要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坦白说，其实很累啊，其实很，其实还蛮辛苦的，并不像有些人讲的是说只是把这个英文的文章翻成中文，其实你可以去翻翻看，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右键 Google 用 Google 翻译，你可以看看它翻出来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还要再转译，你要理解后转译再讲成一个节目，好，你大家可以试试看，真的，你有时候有些人讲中文都不一定讲可以讲这样。好，那大家就这样，那下一个也是凯悦集团，但是这个是一个双倍房晚的活动，那先不要太紧张，这个跟大部分的人都无关，他最近有个活动是凯悦集团入驻 Thompson 跟 Dream 这两个品牌会获得双倍房晚。好的，那 就一定会有人疯疯的跟我讲说，哎，这个那哪边有汤姆森，有没有 Dream， 然后多少钱，可不可以刷房，哦，这个跟我一样，哦，反射。所以我查了一下，汤姆森跟 Dream 大部分都在北美，那有些在欧洲，好像有一两家在欧洲，它的平均房价大概都150美金以上，所以晚安，真的是晚安，就不太需要去，如果你是要刷房的话大概是不需要，那如果你在北美有机会做汤姆森跟 Dream 的这两个品牌的话，那你可以去注册一下，那注册连结当然我们其实所有注册连都有在我们的网志上面，我们网志真的蛮有用的，哦，如果你今天所有的资讯你甚至不用听这一集，你去看网志都会有一个还蛮清楚的说明，哦，或者是还蛮清楚的一个注册连结，你根本不太需要特别去找任何的网站或者是任何的粉专，哦，我知道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但大家是把资讯打散了再讲，但是我把资讯做在一集做在一篇网志再讲，那这个就看大家需要什么咯。那在下一则的话我们来讲讲又是 UA， 其实原本这个 UA 的东西我是要讲在很前面，原本想放在第一则新闻，但我有点疲倦，就是我觉得这几周太多这种UA 什么这样 又怎么样子，那以我们观众的 base 包含我也不是一个 base 北美的人，虽然说我现在在北美，但就有点疲倦，你就大概只要知道状况就好，那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一则今天这个某一台航空公司可能 delay 了多久，这样其实不太需要，就甚至是我自己在搭长荣航空的时候，那我的飞机 delay 了11个小时，我也都觉得其实那就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差别是在它有没有被新闻爆出来，差别是新闻爆出来之后是不是有更多的乡民或者更多的乘客觉得说，哦，不管这东西我一定要让别人爆料知道，哦，然后就会引发更多更多事情，其实机械故障每天都会发生，这也是我之前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这样讲。好，那我们先来回来讲这个 UA 的事情了。那因为 UA 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状态，那都没有死伤是好事，但是有掉轮子啊，掉门不是他嘛，那还有一些什么蒙品掉下来等等的。那所以 FAA 也就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那他们加强对于 UA 的营运，哦，那进行了更多监督。那其实上你会发现上周有讲了类似的新闻，上周是 FAA 针对波音的制造细节去有更多的监督。那讲坦白一点啦，其实就是针对于他们的这个原本是波音，哦，因为波音其实在那个阿拉斯加吊门那件事件，那个应该蛮显然是波音的锅，哦，因为那个在 FAA 非常的新，哦，那不是什么维运的问题。那这次现在 UA 最近什么吊门吊不是他们有吊门对不起吊轮子啊，还有吊蒙皮啊，这些东西显然是跟维护方比较有关，因为有些飞机已经可能十几年以上，那这个东西就跟波音的关系相对小，而且也不是新机型，哦，虽然都是波音，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他们基本上很多的飞机都是波音，哦，这个我上周好像有讲过他们的机队，所以我就有跳过。那总之啊，他们在这个一系列监督，然后根据 各方的这个近期调查结果， FAA 他们对于路透社表示说未来的项目可能会延迟，哦，那其实我这个有揭露了蛮多的我把蛮多东西给揭露掉，前面都会讲说什么啊，因为什么飞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 FAA 讲了一句说 Future project may be delayed based on findings on oversight，哦，那其实就是目前以我们发现的东西有可能未来的 project 未来的项目会被延迟。好，那其实这个有点危险，什么叫未来的项目，未来项目是指还要在什么777吗，还是说什么A321他们一些改仓或者是买飞机的计划都会被延迟吗？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个计划到底是指什么东西，但是 不会是好事啊，哦，我觉得是不会是好事，所以这对于 UA 来讲应该是蛮痛苦的。那 UA 他们的 UA 的 CEO 也对员工发了一些这个 memo， 就是员工信啊，那就写说这个有更多的 FAA 参与营运，那而且会审查工作流程手册跟一些设施这样子。那这其实就是告诉员工说啊，你们会看到 FAA 人家加入我们的营运，但是不需要太紧张，他们就是来审查这些东西的。那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很认真的，是他们真的有在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哦，那这个他们就说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所以是好几周 ,we will begin to see more of an FAA presence in our operation as they begin to review some of our work process manuals and facilities.哦，所以这个他应该是 CEO 写给员工的员工信。好，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差不多要 wrap up， 因为其实最近包含在亚洲甚至是我们家的华航长荣星宇，你都会听到很多什么哦，这边要后退，然后怕又什么东西又凹进去， 或是一些很奇怪的这种意外。那总归于一些原因，我们想要试图发现原因嘛，然后去避免，但其实好像都没有办法真找到一个实际的原因。所以我自己想说，第一个当然有可能是说，因为疫情后我们之前疫情大量缺工，那后来到现在我们要补一些新手进来，所以我会常常看到，例如说你在 checking 的时候，你觉得那地形很像智障、哦、就是很笨，或是每次都给错东西、哦、每次该问都不会之类的，或者是说像飞机机务也是一定会有同样的问题，只是它不是一线人员，所以大家不会知道。那再来是说，当然有可能是一些飞机真的是很老旧，像 UA 的 case 很多都是那个飞机已经老到不行、哦、那只是在做改舱，或者是甚至没有改舱，就很多很多的这种维运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是也有可能是飞机制造商本来就有一些问题，包含737 MAX 系列在几年前这个坠毁的两架，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制造商的问题。那再来到最近、哦、不管是吊门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也有机会是制造商的一些瑕疵、哦、那我们上周也讲过说波音有把一些那个原料跟不合格又放回去啊什么的，那个当然那个是一个已经死掉的吹哨者去讲的话。那实际上有没有这些事情，我还是都保持这个中立，就是我们听听看，但我们总是也只能怎么讲，也只能去几匹熊吧。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或在大家都能够有一家之言，像我这样也是一家之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大家知道波音，大家知道 UA， 如果今天有一个大事情，他们会选择爆出来还是会选择那自己把用公关把事情给埋掉，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对不对？我们自己举个例子，大家最近都看到很多很delay的新闻，或者什么什么一些什么东西飞机回不来什么的。但是我自己遇到的 BR62 那件事情，它delay11个小时，是完全没有见报的，并不是说，当然有可能是当班的这个旅客都非常的佛心哦，没有去爆料或者没有去讲什么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说，这航空公司早就已经压掉了。这有可能今天我用一则新闻换你另外一则新闻或怎么样，其实都有可能。所以我一直都在提示大家，这是有可能。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想象，自己想象那么的独立的思考，包括我也是一样，我们都还是被选择性的放的这些消息、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哦、我们 We are bugs，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的全知全能，我们没有办法左右那么多。那我们能够做的就去取比熊。那我自己能够给大家建议，可能是像 737MAX 系列能够不要做尽量不要做。那像我自己可能也得搭了，我可能这周也得搭，那我哥可能也得搭。我是说能够避能够就避，但如果不能避的话，那你就是 face it， 我觉得也没什么办法。那像我自己也是，我坦白说我是不会特别去避。我坦白说我是不会特别去避，因为我觉得航空业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产业。那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内线多的要命，对，有这么多航空公司，有这么多的这个联航啊、哦、等等的。那目前在所有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只能尽力哦。如果你现在觉得737你搭了你会觉得心烦意乱，觉得说哦天哪这个好可怕，那你就不要搭。如果你觉得你搭了你会心情不好，你就搭。那如果像我已经觉得其实那是命，那我就会搭。那如果你今天是可能帮别人买飞机、买这个机票，你觉得说哦，那如果能够不搭，那你就会帮别人选择别的航班或者别的机型的话，那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获得资讯之后，那每个人的不同反应，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哦、并不是说这个一定不能搭或什么东西，我觉得反倒是其次啦、哦、那这个因为我最近几周就讲太多，所以我就这个机型部分我就稍微跳过。那再来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任何不同的意外，或者是包含 delay， 然后我最近几个月已经遇到了好几次 delay， 那 delay 都是莫名其妙的 delay。 好，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不管是机务或者是一线的服务人员等等一些理解吧。那我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多好，但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权益底下，包括你可以改签，你可以干嘛东西，或是你也不急着改签、哦、那你可能就愿意等。那像我一样，我就在那边等。其实我可不可以改签，应该说我如果真的去问我去吵，应该是也可以改签，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是选择自己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而已、哦、所以大概就这样，就是希望大家，我知道你可以去争取，但是或是你可以去吵，但是你要不要吵，那又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好，那在这个 UA 一连串的这些新闻之后，他们又 launch 了更多新的功能。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想说， 压新闻啊，想压新闻啊。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蛮好的是联合航空的 miles pooling 上线。那这个 miles pooling 其实就是一个里程池。那讲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懂的叫做全家桶。叫做全家桶。那这个 miles pooling 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跟家人或朋友然后变成一个 pool。一个 pool 就是你把它当游泳池好了。一个 pool, 那最多可以邀请四个人，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五个人。好，那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可以用彼此的里程。大家懂你意思吗？你可以用彼此的里程去兑换这些人的这个机票这样子。那我觉得蛮好的。那这种共享航空公司里程的这个计划是美籍三大航空公司的第一个。是三大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它不太算是美籍的第一个，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 ,JetBlue 跟 Frontier, 它好像本来就有类似的 Miles 的这些概念这样，所以它应该不是第一个。但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哦，我们等一下会比较星宇跟全日空。那我们先讲一下 UA 这边里程池的这个规定。里程池的规定第一个是你只能邀请四个家人或朋友。所以或朋友哦，所以就是全世界嘛，其实就全世界都可以。再来第二个，合并的里程只能用于 UA 的本家航班。所以你不能说用 UA 兑换长荣，如果你兑换得到的话，但是不行，总之就是不行，你只能兑换自家。其实这个事情就缩限了蛮多，所以它虽然 launch, 但是我觉得意义可能没有到那么大，尤其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那再来是 pool leader, 这个我原本想说这个很像是 cheerleader 什么的，就是这个里程池的主人呢，这个 leader, 他可以决定每个成员贡献多少的里程给 pool 使用。好，那这个贡献的里程数值是没有限制。好，我们今天假设我今天是 pool leader, 那我现在拉了四个人，不管他是家人朋友随便，我这样拉进来之后，我可以决定说大家手上的这些里程呢要捐多少出来。好，那这个例如说我自己用2万，那剩下的人我每个人都跟他们要3万，好之类的，这样也可以哦。所以他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多我一定要少，而且他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是例如说我要兑换那个人的票，例如说我要兑换我自己的票，但是我用大家的里程，他其实没有这种数量说什么哦，你一定要比别人多比别人少，没有，你也可以出零，你也可以说的是零。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收到一些资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趣啊。讲简单一点，就是 leader 可以决定这个里程大家是怎么样的做使用。好，那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资讯，因为这个功能其实它在上线之后，它马上就下线，马上就说哦，我们 we'll back in a minute 之类的，就是它好像就进维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马上就坏掉。所以这个东西虽然它上线，它号称它3月20几号就上线了，但我觉得它是盖新闻，其实功能根本没好。那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蛮头疼的。那这个后面的这些规则啊，可能还要再实测一下，包含说我刚刚说这个贡献啊，这个是不是用 pool leader 去做调配等等的。那再来有一些重点，那这是蛮确定的，是说每个成员啊可以随时的离开这个 pool, 可以随时的离开这个 pool, 这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说但是已经贡献的里程是不会退回。不会退回，会继续留在 pool 给大家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加入一个 pool, 那我要退出。那我已经捐给这些人可能两万好了，两万里。但是我捐给这个 pool, 但我今天退出的时候这两万的 pool 并不会再回到我自己身上。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防一些 bug, 或防一些你知道有些神秘的用法吧。我觉得这看起来是有一些漏洞可以钻，但是他们直接把它堵掉。那当然另外一个漏洞就是说今天成员离开了这个 pool 之后，这个成员必须要在90天内才能加入，90天后才能加入另外一个 pool。 讲简单点 CD 90天，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跳进来我跳出去了，这是不行的。再来是如果这个 pool 你离开那个 pool 它也是有一个 CD, 所以这个 CD 共同存在于说那个 pool 跟你本人离开那个人本人。那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觉得90天已经可以让这个交易的行为是大幅降低了。所以这个东西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因为它竟然是连朋友都可以加了，那就一定会有交易的空间。所以大家就可能是下好离手，你可以加入一个 pool, 那然后去使用互相使用的里程。那像我们家当然就是可能我家我爸妈这样子把它拉成一个 pool, 那如果未来有需要后我就可以去操纵，不对，去使用他们的里程。那其实他们也没什么里程。那就这样。那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只有使用这个里程的人才会获得他们这个定级的就是 PQP, 那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只是贡献里程，但实际上不是你飞的，那你也不会获得 PQP。 那 PQP 是什么听不懂那就算了，没关系，不重要。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家的全家桶。我们先来讲星宇好了，因为我觉得星宇的比较烂，所以先讲星宇的。星宇号称是台积第一家全家桶，那他们叫做家庭账户。那他们的这个全家桶是主会员及其配偶以及18岁以下的子女。好，所以像我就可以去死一次，因为我没有配偶，我也没有18岁以下的子女。所以这个家庭机构到底是什么家庭，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那如果我今天想说好吧，那我只好就是把这个父母也加进来，结果好，父母主会员是我爸妈其中一个，及其配偶也是我爸妈其中一个，及18岁以下的子女。好，我可以去死一次了，我已经32岁了。所以这个家庭桶到底在干嘛？这就不叫家庭桶啊，这叫什么托婴桶吧，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怪。反正我对于星宇的这个家庭桶已经批评过好几次了，就说什么台积第一个，但是这到底在干嘛？这到底怎么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一个小孩16岁了，然后你要在18岁之前用掉他的里程吗还是什么的，就看不懂。这哪叫全家，这哪叫家庭账户，对不对？这个很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正常的，就是全日空。全日空的这个家族计划，家族账户叫做 AFA。那他们的这个计划大概是这样，是配偶以及或同性伴侣以及两等亲内的家族成员。所以讲简单一点， UA 是能够加朋友，但是这个全日空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加朋友的，除非你要跟朋友结婚。那至于说你要怎么样去出示这个证明，或者是有没有假结婚、多元成家，这个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哦。那学问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讲，但是 you know what to do。 那再来是说这个二等亲，其实二等亲是蛮远的，二等亲是蛮远的。我举个例子，我嘛，我有一个哥哥，我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刚才讲废话，那我哥哥的老婆就是我大嫂，那现在在楼上工作，那他其实也是在我二等亲以内，这很远的。我哥的老婆也算的。好，那如果今天是我小孩的老婆也算，或老公也算。那如果是我孙子的老婆或老公也算。就是这么夸张，就是这么两等亲，超级大，超级超级大，超级超级大。基本上你可以跨，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两等亲在台湾这些这个税这个法律上面是怎么样子。但是我把这张图放在我们的网志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这个两等亲的范围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全部我可以想到的亲属，因为我应该不会去帮什么我妈妈的妹妹去换票吧，不太可能吧，没人没那么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日本全家桶那就是全日空全家桶就还不错。那当然全日空全家桶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包含说他申请是要一点点时间，可能会要有一点时间生效。那相较 UA 的看起来是可以马上生效，所以你 UA 的你反而不用那么急。那全日空有个另外一个缺点是你每一次跟动都需要1000里，所以你要么就下好离手，那或者是你以后再加成员。例如说现在的我的全家桶是只有我跟我爸妈，那哪一天有什么状况，然后我可能要帮我哥开票、哥哥老婆开票等等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必须要再把他们加起来，那个时候又要再另外1000里。所以说他第一个是他有这个时间，他你需要7天把它加进去。第二个事情是你每次处理都要1000里，但1000里很少啊，坦白说。但就是你会想要尽可能的不要去多花钱嘛。所以这就是全日空的这个全家桶，那大家还是就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我觉得比较正统的全家桶上这样子了。那星宇的就是搞笑，那这个 UA 的就是既然是连朋友都是这个全家桶这个 Miles Pooling 里面的一个成员，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接下来就可以观察说那他们这个交易到底要怎么交易。因为其实我坦白说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像是长荣、像华航，可能没有像国泰啊、新航这种，你直接每一年就给5个名额，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因为我可以在这5个名额里面非常安全的交易，或者是去开给朋友等等的，我根本不用想这5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当然我有遇过说他我 verify 说他是我的谁，然后什么东西，当然他不会要你传什么东西，只是要他确认这件事情，他还是要避免你疯狂的交易。但是你一年就这个5个名单，每次高级会员可能会更多名单或者立即名单等等的，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啊。那欧美像大家买维珍像阿拉斯加，每次都问一个问题，就说怎么样才会被锁，怎么样才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很讨厌，就是没有一个规定在那边，我觉得很烦。当然其实你没有一个非常频繁的交易，例如说你一个月帮个什么5个人开，你大概80%会出事吧，除非你能够证明他们都是你的家人。那你后面这个其实他把你账号封掉，你后面的 claim 也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不喜欢欧美航空公司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很多现在里程很多都会回到一些可能国际航空去的一个小原因。然后好，那这个 Miles Pooling 就介绍到这边，那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这个里程计划的全家桶。我真的觉得我节目真的是蛮棒的，做完之后觉得自己节目蛮棒的。然后那 UA 又再发布另外一个新的功能，要来盖新闻，不是来这个证明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航空公司啊。那他们最近新增一个叫做更换座位提醒的功能。那以往啊，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手机去换，说例如说我这个西雅图飞旧金山，好，那我想要什么座位，例如说我想要这个窗位，我想这个窗位，但是怎么都没有窗位了。那你可以现在有个新的功能是这样子，是你可以 request 一个你喜欢的座位或是座位形态，它其实就没有写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根本就还没写好。他说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座位，那例如说 window seat 窗位， aisle seat 走道位， bucket seat 就是隔板位。那这隔板位什么吧，就是隔板位就是其实可以挂那个婴儿床的那个位置，就是隔板位。再来是 exit row seat 就是逃生门位。那其实这几个位置你都可以去选择，那他没有写说是选择种类还是选择单一个位置，例如说我特别喜欢做什么 18K， 他没有这样写，所以因为这个功能目前来讲3月22号向部分的客人推出，那未来几个月才会对所有的乘客去做开放。那你 request 这个座位之后呢，他会一路帮你 monitor 到起飞前的12个小时，那一旦这个位置 available， 他会就会帮你换，自动换过去，并且 App 会推播通知你说，哦，你已经换到一个 new seat 啊，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好了，有比没有好哦。我说这个像在大部分的网站上都说，耶 ，nice， 很棒这样子。哦，那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因为以前大家如果要去换一个比较喜欢的位置，有些人会借助一些付费的工具啊，但是现在，现在自己UA 把这个功能直接做上去了，那我觉得也是不错啦，我就直接把这个人家这个第三方的付费软体直接这个功能吸收进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吧。但是他说在未来几个月才会对所有客人开放，那我就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对所有客人开放，那不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系统，那怎么办呢？所以不知道。但是当然其实 UA 他们的 app 其实做得挺好的，相对于这个台积的这些航空公司，今天如果有，其实每集的 app 都做得蛮好，你今天有什么 delay 啊，你可以很快去换这个时间，那你可以去取消，你可以去 change flight 等等的，那我觉得这都很方便。所以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应该我觉得应该都会不太去吧，而且你登机证大部分就是那个 app， 你也不太需要去特别去印出来。所以我觉得像上一周我们讲说阿拉斯加他们 no longer 在 print 那个太多英文，不再去印登机证，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他们的 app 其实蛮好用有关。当然阿拉斯加可能没有到那么好用啦，但我觉得都比台积的好用很多，因为台积的就很像是就是十几二十年前设计出来的东西，非常的非常的隽永，我只能这么说。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些这个航空界的一些新闻。第一个是大韩航空买新飞机啊，他总共买了33台的 A350。那他其实订了350-900跟350-1000，那其实蛮多，这个量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多。那他们也预计要把旧的飞机应该是要稍微处理一下，因为现在 Korean Air 他就是这个大韩航空，他把韩亚吃下来，韩亚其实有的飞机非常非常的多，他330就有了，330就有200、300。350也有900系列 ,380,747,767,777, 那还有未来还有一些350的 order, 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那大韩航空它本身有330的200跟300系列 ,A380,747,777,其实都差不多，反正还有787,那这个但是那个是在订单上面。所以你可以理解说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飞机，他们互相吃下来之后一定是要稍微统一一下这个机型了。好，那可以感觉出来350应该会变成两个航空 merge 之后的一个共识，或者是长城线的主力机种，那这个是简单的一个猜测，那应该是要取代剩下的所有777吧，因为他们家777有些真的非常非常的老，所以这个是大韩航空的一些这个消息。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日本航空，日本航空最近又订购42架飞机哦，那42架飞机这个细节如下，首先是21架的空巴A350-900，那 A350-900 他订了21架，其中有一架呢是被用于取代这个年初发生就是烧毁的那一架国内线，所以一架是国内线。 那其他还有20家是用于这个国际线，所以那其实20家很多，20家是超级超级多。那预计这个是在2027年去做交付，那这是21家的350，再来是10架的波音7879，那这个7879是即将用于国际线，那这个应该是会主攻这个美国、亚洲跟印度一些市场，预期于2027年开始交付。那这个 FOI 这个目前日航好像有的787都787-800、哦、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或讲精准一点，目前的787、嗯、应该说国际线型的787都是787-800、哦、所以他现在买了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希望可以、嗯、可以打开更多市场。那再来是这个11架的 A321neo， 那 A321neo 是日航的等于是首次的订购、哦、那他们之前的载体客机主要都还是用这个737、哦、所以他们是首次订购，而且这个 321neo 是用于国内线，跟着那预计于2028年开始交付。好吧，那我们来稍微的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计划。因为国际线来讲的话，他们上一次的购机计划其实是用这个350-1000、哦、去1比1取代这个777-300ER， 那主要是飞一些比较旗舰的航线、啊哦、那这个1比1是原本它有13架，然后它又买了13架去做取代、啊、这其实跟长荣是有蛮类似的，也就是说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购机原则。那这些旗舰航线就是包含纽约跟伦敦、哦、目前应该是这两个，那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嗯，应该会有。所以那这一次买这20架的 A350-900还有10架787，其实就只是为了在扩增他们的国际线的一个实力，因为他并没有要取代什么飞机。那以日航过去的这些购机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一些历史啊，是还算有野心的，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再赶快不能说振作，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做得不错，但是就可以继续扩张，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或者是对于像我们台湾有这个 JGC 的人可能都还蛮开心的吧。那在国内线的部分，国内线部分 A321neo 应该会来取代国内的这个波音767、哦、那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嗯有点纳闷，然后后来去查一下767的这个国内线载客量大概在200-250之间。那 A321neo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台非常非常小的飞机哦，但 A321neo 我们今天参考这个 UA、哦、联合航空在国内线的使用情况来讲，其实它载客率可以到200、哦、它其实可以到200，所以国内线可以到200，那767是200-250，所以量体确实是小了一点点、啊、但、欸、看来是没有到我想象差那么多，因为我一直以为 NEO 可能只有到150左右。好，那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那目前来讲国内线还有这个波音的777-200，那这个都应该说这个已经被 A350-900 就给全部取代完毕。好，那还有未来还有这个737-800会被737 MAX 8去做取代、啊、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哦、这个就是说未来的机队我们可以稍微的 summary 说，未来日航的机队、啊、会长的是变成说国际线的主力就是 A350-900 跟1000，那1000是一个比较旗舰的航线，那应该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产品，那900会不会配那么好的那个内舱，我们就目前不得而知。那国际线还有波音的787-8系列跟9系列、哦、那这个应该就蛮好理解的。国内线就偏玄妙、哦、因为现在这个国内线呢是 A350-900 跟这个737 MAX 8以及 A321neo、哦、所以就是广体客机就是有350-900，那剩下都是载体，就是737 MAX 8跟 neo、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就希望他们为什么等一下国内线没有787吗？国内线一直都有787、哦、对，还有一个波音787、啊哦、这边应该是漏写，就是国内线还有加上一个787的国内版本。好，那大概就这样，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个日本航空。刚刚讲到 A350-1000 嘛，那 A350-1000 它是我觉得是现在最夯或是最难达到也是最值得搭的商务舱或头等舱产品之一。那目前有一些根据 One Mile Time 有一些整理，然后我们就讲说这个会进入班表的一个时序哦。那目前来讲已经排入班表是东京纽约每天飞、哦、那注意一下班号是 JL6 跟 JL5、哦、这两个航班，那就从羽田到 JFK 然后 JFK 羽田这样。那预计在4月17号也就是下个月会新增这个东京达拉斯、哦、HND 到 DFW， 那他们的班号是 JL12 跟11，那这是从4月17号开始新增。那未来呢，那预计、哦欸、预计他们会在年底左右会新增达拉斯的这个 daily 航班， 因为目前这个4月10号新增的这个是隔天飞，隔天飞，也就是一天飞一天不飞，一天飞一天不飞这样，它不是 daily。那在年底会变成 daily。好，那这个是第三步骤。那最后的这个未来呢，会把这个东京跟纽约的这个航班每天变成两班的350。好，因为目前来讲是一班350，一班777。好，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未来他们是说会把这个 JL3 跟 JL4 也变成350的航班。那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东京伦敦 JL4344 也是未来会即将换成 A350-1000 的这个航线。好，那讲到这边应该很多人都睡着了，想说你跟我分享这个东西干嘛。所以这个日航这边说以上这些航线都会在2025年3月31号上线。那其实他们这边是说一个税务的季度啦，所以对日本来讲应该是到3月底。也就是说这些航线包含伦敦在明年3月底都会弄好吗？我是有点怀疑，因为真的飞机会交那么快吗？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交机，交了两台还是三台吧，应该是三台，印象中是三台。那他们说都会上线的话，也就是说你今年已经可以开始预定，如果你要去伦敦，要去达拉斯，要去纽约应该太晚了，纽约这个应该是去年就应该要去订了。好，那你现在要去纽约的人，说不定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去把这个 JL43 跟44、可以去订一下，但是刚开始应该都还是隔日飞。至于哪一个才是这个350，那我就不知道了。好，但总之这个也是给大家一点 heads up。 那如果之后有再更新，我可能就会短暂直接更新跟大家说这个东京飞伦敦的这个350已经上线了，那大家就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观察一下。那如果你已经很确定是什么时候会上，你可以跟我讲。好，那接下来再来讲这个马来西亚航空。马来西亚航空那最近 launch 了一个新的 A330-900neo 的设计，这新的设计啦，新的设计。那预计这个会在 Q3 推出，今年的 Q3。那即将要配有是28个由 Collins Aerospace 去设计的商务舱座椅。那这个商务舱座椅其实是还蛮具有隐私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虽然你看得出来说还蛮现代的，就应该是跟别人有一个同样的模板啊。好，但我觉得总是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我们反观国籍有330-900neo的就幸运嘛，那他们的商务舱就330商务舱就没有那么的有这个密闭性。那当然他们是预计设计师想要做区域线的商务舱，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想要做那么少的载客量，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些计划。但是目前马来西亚航空这个新的商务舱，他也没有说这个是 for 长程还是 for 短程的，但总之有滑门，有一个比较隐私性的这种 suite 的感觉，绝对是一个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啊。那预计使用是一个121的格局，商务舱是121，那在经济舱部分是242。那这个应该就跟新宇差不多，那也是用这个 Recaro 的 CL3810、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算是一个模板了，那大家就用的蛮开心的，不亦乐乎，那也说什么会有饮料架啊什么东西的。那我看照片我觉得真的好薄，我现在椅子真的是越坐越薄，真的椅子真的越坐越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坐什么华航的330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好旧好旧，但是它的椅垫蛮厚的，你就会觉得支撑性还是不错，虽然看起来颜色真的是不太讨喜啊，但就还是有老有老的好了，就大家这个就要懂得欣赏这个芋头座椅的美啊。好，那下一个来讲这个卡达航空。卡达航空预计在年中要亮相 Q Suite 2.0。那这个东西 Q Suite 2.0 原本其实是为了787去做的，因为原本的 1.0 其实蛮宽的，大家看那个 Q Suit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空间感，所以你如果要装在787这种比较窄的飞机上面其实是不太能装，所以他们重新设计。那在那个时候因为一些时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后来就直接把这个 ADN Aerospace 做的这个设计的座椅直接把它放在787上面，所以他们现在787-9有一些并不是这个 Q Suite， 应该是大部分都没有吧，不是787都没有，这个 Q Suite 应该都在，我印象中都在那个350-900-1000跟777部分这样子。那这个至于有什么航线有 Q Suite， 其实你去 Google 这个 Q Suite Route 应该都有，那很多人都整理也蛮清楚，甚至有工具在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 Q Suite 的这个历史啊，它是从2017年推出，其实我觉得它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商务舱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应该也是前三名的一个产品吧。 因为不要忘记 Q3 它虽然叫 Suite， 但是它是商务舱的等级，它并不是头等舱。那一个商务舱它做到这么好，它可以这个直接打开变成四个人打麻将的这种中间的座椅，真的非常非常的猛。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在后来 ANA 推出了 The Room 的时候，也有一点好像有一个并驾齐驱的产品。那 ANA 跟卡达到底哪个比较好，这个就看大家，因为有些人觉得 ANA 的就比较好。那就其实这个长得有点真的有点像，只是换一个颜色的感觉。那所以这两个商务舱产品都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已经好到说他们就想说，这个卡达前任的 CEO 就想说，我们商务舱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们不太需要一个好的头等舱，我们头等舱预计未来要把它汰换掉这样子。好，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再来是这个今年的国泰其实有推出这个Aria Suite， 我不太确定它要怎么念，是 Aria 还是 Aria， 反正我现在念 Aria 好了。Aria Suite， 它还有去年日航推出的这个 A350-1000，都是新一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商务舱产品。所以其实现在最近大家都在去发表自己新的商务舱产品，那也希望那个台积长荣不是好像要干嘛了吗？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漂亮。那上一集我们讲这个华航的改舱计划，那也是希望，虽然我是完全不抱期待啦，因为以这个华航的尿性，大概也是没办法，也是不会把它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所以就，但还是希望可以现代一点，可以现代一点。那刚刚讲那个旧 CEO 说不要头等舱，那现在新的 CEO 呢，他改变主意了，而且法家湾直接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发新的头等舱，而且已经快要上线喽。那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之前跟 Eric 在聊天的时候就在讲说，其实现在350都回来了，那我们都很喜欢350，因为350这个空间基本上是直霸，那种空间感不是你可以在787这种飞机上面可以去获得，更不用讲330或什么321neo这种东西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大还是有大的好处啊，这个是很显著的。那当然他们可以设计的东西花样就更多。那当然了，目前像是现在新航有380的这个旧的套房，以及阿联酋在去年的时候有发表了一个 Game Changer，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头等舱产品，以及我常提到的阿蒂哈德他们头等舱的 Apartment， 以及未来汉莎、瑞航跟澳航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头等产品，所以大家其实真的可以稍微期待一下。那当然还有这个国泰的头等应该会跟777一起出来吧，但是就可能有点太慢，因为目前来讲看着波音这个死状况，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777给推出来，遇到这么多事情。就我想也是为什么 Airbus 在最近获得大量订单，因为大家发现这个已经不能等了，或者是你今天在等我会非常非常的麻烦，那就变成说你要延役现在的东西，让产品更没有竞争性，或者是说你要改仓，那改仓也是要成本，你需要再用几年，或者是变成说那我要改买新的飞机，改买不同家的飞机，可能就777X 改买这个什么350-1000等等的，其实有些都有牵动啦，但实际上怎么样，这个我们只是门外汉，我们就看开心的这样子。那但是好消息是说，因为这个卡达新 CEO 认为说，这个高端的商务高，不是说高端，应该说这种要想要搭头等人的客人其实还是很多，所以他们就现在说已经把这个头等舱设计到后期，即将要推出，说再调一下颜色我们就可以推出了这样子。我想说卡达你还可以调什么颜色，不就是那个红红色吗，这不知道，随便。好，那接下来讲最后一则这个新 IHG 的这个新闻。 IHG 集团最近有个2024 Q2 的一个很神秘的 offer， 那应该大部分人都是每住两晚会多给2000这个 offer， 一样这个注册连接你可以在很多社群 KOL 的那边找到，或者是我的网志都有。那如果你我自己其实有收到另外神秘的 offer， 但是没办法注册。那这个 offer 是每住四晚会获得8000分。那有些人就说，是不是可以叠加或什么的？那后来反正其实我现在不知道后续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对 IHG 真的是我会注册，但是兴趣缺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房晚都一定是要用现金去入住，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点数啊，或者是点数加现金啊，它都不符合。那我也不太会去印刷 IHG， 所以我坦白说我真的不太在乎。而且它还有一个最低消费，它是每晚总消费一定要超过$30，它才会算这个合格的房晚。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IHG 集团，那你基本上登入你的 app 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那就按点点点点点就结束了，就非常非常简单。入住时间是4月1号到5月31号，那这个是一个不无小补的 offer， 也是提供给大家。好，那来讲一些这个漏网的新闻。漏网新闻第一则是3月23号，这个泰国狮子航空，那他从这个 东京成田要飞台北的时候，因为起飞前的驾驶舱破裂，然后造成这个班机被取消，那客人在东京滞留了一夜。那我们应该在过去的几周有讲过这种所谓的第五航权，就是这种两航第五航权的一些我比较 concern 的东西，那就不能说就发生，就它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我并不是预测或是什么，它就是很常会发生这种怪怪的事情。好，那他们最后这个班机是被取消，那接下来的那种 follow up 就新闻没有报，所以不知道。那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怪，因为驾驶舱的玻璃没有那么软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破裂，因为有些人说是什么被空桥撞到，空桥我觉得是撞不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新闻的写的原因存疑啊，真的存疑，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还是说这个只是泰国失航官方的报道啊，会不会是就是维修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总之还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所以把它放在后部。那另外一个是我的听众他提供的一则新闻是，有两个中国人在华航的航班上面偷窃，然后遭到逮捕起诉。这个新闻是3月23号的新闻，但这一次的偷窃是在2月3号，然后他搭乘华航 CI904 的香港往桃园的航班。那他们就是两个人都26岁，然后都是很频繁的在搭这些国际航班，然后去伺机而动，把这个行李柜里面的这个旅客行李去偷捞啦。那这其实我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这个你应该没有，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讲这种类型的新闻，那你真的要往前听，因为很多东西重复我真的不太想讲，或是会像现在把它放在漏网新闻里面。那还是建议大家在身上拿很多有带钱的时候，真的是要把它放在身边，或者是你就抱着，在起飞的时候就抱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是有随身小包包，你应该可以装很多很值钱的东西放在你自己身上。那最好还是不要带太多钱等等的，然后不要相信这些行李柜，因为有时候第一个行李柜有可能东西会被移来移去，第二个是有些人假借他在这个在捞行李或抓行李的时候，那可能会翻到你的东西，或者是刻意去偷你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如果你真的要放，一定要放在所有东西都要放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啊。那我自己习惯就是这样。那如果今天要，比如说夜间要飞行的时候，我也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李拿下来放到身边啊。但总之啊，大家在下机之前，我觉得还是要简单清点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的钱啊，什么东西，信用卡、有没有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但他最后得手其实也没得手多少钱啊，大概就10000多。就这个为什么叫少？因为之前有人得手了好几十万吧，6-7十万吧。这个我们之前很久新闻有报，那但是很扯，那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国际航空的新闻，所以就先跳过。那再来是这个奥地利航空最近有罢工，那预计他的罢工会罢工在3月28号到29号，应该不是全天啊，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搭奥地利航空或是经过的，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再来是日本的樱花，日本樱花最近应该是要开的哦。这个现在录音时间是25号，那没有全部开，所以目前来讲那些比较指标性的感觉是要到29号再开。那其实今年这个月是今年是比较晚开，或是说以前真的是都是早开跟很早开，所以就真的都提早太多，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晚了，大家也都预期会想说那今年应该也要早开吧，全年暖化什么东西，但今年一回复到正常时间或者是正常再晚一点点，大家就奇怪怎么会这样，那就蛮有趣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你今天是就是真的是假期比较不弹性的人，那你应该在四月初可能会去东京啊或者是哪边一趟，那你大概有蛮大的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正在满开的一个樱花。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放轻松啦，这个看到是幸运，但是没有，但是也不至于说你一定要看那些不管是什么人体节音啊或什么的哦。你其实有很多樱花可以看，那其实我们都不太在乎。像我在西雅图也有看到樱花，超诡异的感觉。我人生中看到最漂亮的樱花在哪边？西雅图，非常怪啊，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重点还是你跟谁一起出去，然后当下那个感觉或者是这些回忆，我觉得都比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花来的重要非常非常多。好，那讲到回忆啊，就看到这个汉亚航空的这个最后一架客机747啊，那于3月25号执行他们的最后退休载客。那预计这个东西其实我又没有去搭的，但因为我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又赶不上计划，计划又赶不上变化，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然后我就没有搭到那个747。原本甚至有人想要说有人有这个里程过期，想说我可以就是可以让我直接去开，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开。 但哎，就有点可惜了，但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很想搭七四七的话，就是如果想当客，就是搭这个当客人搭这个七四七的话，而不是当货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Air China 中国航空以及汉莎航空，汉莎航空还有蛮多航线都有在使用七四七的，当然他们好像不是七四七四百啦，那个汉莎好像是用七四七八百吧，但我觉得一样，花开看者只需者，要搭就赶快搭，就是这样子。七四七真的是快要被淘汰了，那我自己人生只搭过一次吧，搭过这个华航的七四七。好，那再接下来是一些消息，是国泰航空的新加坡曼谷的第五航权呢，那他们改变了机型，然后从原本330改成350去做派飞，那我觉得这蛮好的，这个代表说这个航线，这个航线这个应该是有更多的客人有需求，那所以你今天飞新加坡，飞新加坡原本还有330在飞，我觉得这个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蛮震惊的，想说以为新加坡大家都是精锐进出，都是派最好的过去，但是如果你今天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新加坡曼谷的这个用350派飞，那有蛮多的位置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然后最后再来讲一个美国运通的 MX Offer， 那是最近是微章航空，你可以花两千啊，花2000块美金啊，你可以获得300块的这个回馈啊，这个应该 cashback，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是 target 啊，这个是定向啊，所以有些人有些人没有，像我就没有，那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咯。好，那来讲一下点数的部分。点数部分其实今天这次改动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最近这个 PTT 的质地文上了，所以我就稍微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所以这边稍微讲一下这个有改动的部分啊。那详细的价格大家自己去网址上面看，我每一周都有在更新。那长荣的部分现在好像大概在 0.52 到 0.54 之间，就是大额长效期的，我原本是写 0.50 啊，但我觉得这边毕竟都写长效期的，所以其实 0.50 已经挣不太到。再是维珍大西洋航空其实还在特卖啊，还在特卖，结果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竟然是 0.4、就是大家都要卖 0.4、好神秘啊、这个我在月初的时候在卖这个维珍的时候，正确来说不是卖，就是我拿来解信用卡任务，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有人有需要小额的，不管是8000、1万的，我就是转给你。我应该都用 0.37 去算，但是 0.37 有些人嫌太贵。我就想说，没有，市场上更贵。而且就我的认知来讲，这个维珍它2-3个月卖一次，所以你现在卖了之后，现在价格绝对是最差的，下个月价格会更好，下个月又回到什么 0.4 啊、0.42 那种鬼价格，然后你下个月再卖会赚更多，所以我不知道，就有时候觉得有点两难啊，有时候只是想做一些选民服务，但是有些人觉得我是要来赚钱的，我觉得蛮痛苦的，真的蛮痛苦的。我以后直接开课好了，还是我们把所有集数变成会员专区 ？I don't know， 随便。那现在在维珍大西洋航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价值应该会在 0.40 左右，那这是浮动的，所以下个月可能会变贵喽。那如果你有需要，你也愿意买大额的，你可以一样直接去跟官网买。那接下来其他我有新增的是希尔顿点数 0.12 元。每点这边都是台币，这边全部都是台币。那以及这个长荣升等券，长荣升等券我这边上修了一下，原本是16000到18000，但我最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16000的，所以在修正为17000到18000之间。这是升等券，那大家可以这个如果你一次买2张小杀应该是蛮没有问题的。好，那在这边再来讲一些特卖的部分，万豪的特卖就 40% 很贵，不用考虑。那加拿大航空的这个特卖是 80%， 那不是史高，那没有急需应该是不太需要购买。再来是 UA 又来这个到31号，那加成是 100%， 单价在0.6，我个人是觉得不太需要买，这个应该有别种方式可以获得。再来是 Choice 的点数， Choice 饭店集团的这个最近又来卖了，那这个我想多讲一点，因为它最近是加成 50%， 那这是最近几个月来的新高，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Choice 的点数可以去买。那单价我忘记算了，反正大家自己去算，这个单价是不会有 daily gateways 来的那么高，但是 daily gateways 你要抢得到才行，所以我是觉得你有需要就小额购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再来是长荣航空，长荣航空自己有官方里程卖分到4月2号，加成 35%， 单价我在想我们算错，但是我算的单价是 0.9525 9525，那当然是绝对不要买，除非你撞到，不对，除非你真的差1000里、2000里，那就算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差很多， 算了，真的算了。然后再来是 Last Call 是 Avianca 的特卖到3月26号，那加成是 165%、欸、其实我看到 170% 的，那也蛮神奇的，单价是在 0.3913， 这个价格是不错的，所以有需要可以去买。但我在 PDD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卖这个 0.39 代开，蛮有趣的。好，再来是维珍航空特卖到了31号，那这个我们讲过300次的，所以这个大家有需要去买，单价是最高，对不对？最低单价是 0.3547， 好， 0.3547，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考虑咯。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点这个听众回馈的部分。那我先警告，听众回馈就是一定会有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想法，或者你跟我的价值观差非常多的话，现在是你逃跑的时间。那如果你今天听完后面这一段，然后又对我有意见的话，那我就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了。好了，你当然是可以听完，然后还是对我有意见，当然是也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来念这个留言。留言第一个是浪漫的节，竟然选在5点20分上新闻，果然是浪漫的节。下面有些人的狗叫不要在意，毕竟我还是爱你的。好，第一个是上新闻5点20分，这我没办法选。那我们 hosting 平台非常非常烂，如果我可以选一些特别的时间的话，我一定会选什么10点69分，当然没有69分，但开玩笑的。但其实不行，因为我们上去之后，它就会被各大的平台自己去自由抓过去，那它的时间会是20分钟还是10分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实际上我现在每天的都尽量会在台湾时间早上5点放上去，那有时候上到各大平台可能是5点半了，所以没有什么浪不浪漫的问题，真正的浪漫是我做节目还没有收钱吧，呵呵。然后关于评论区，不是，关于留言，有些人在那边狗叫不要太在意哦。其实真的一直都有人在有一些负面的批评，那已经到人身攻击的地步。然后坦白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你可以分得出来有些人是有建设性的建议跟没有建设性的建议。那我们念下一则留言，从一位大满贯跟到现在，嗨小杰，听到 BR62 这一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打给保险公司延长保险的时间，或是联络机场接送吧。我自己也遇过延误，真的马上联系保险公司延长时间，同时也请机场接送改时间，因为延误的不确定性真的太高，你也不用去议论那些滞留的旅客吧。好，那到后面夸呼说没有别的意思，会继续收听下去。好，那当然你也应该也感受到议论这两个字是个负面的词，所以你觉得我不应该去议论。好，那我首先先感谢你的支持啦，因为听起来你是从 UA 大满贯听到现在，那你从 UA 大满贯听到现在，你应该也知道我已经遇过非常非常多这种事情。大家应该，如果你听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个性。那我来出个问题，看你理不理解我的个性，或我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好，那讲情景题。今天小杰今天在机上遇到一堆死小孩，一堆婴儿在那边哭哭闹闹，那旁边父母又缺乏管教，那请问小杰会做以下哪一件事情？第一个是直接亲手把小孩给掐死，那第二个是会直接这个跟他们的父母讲说，哎，管一下你的小孩好不好，拜托，还是第三个是会跟空姐讲一下，可不可以换个位置，或请空姐叫他们安静，这样子。第四个是我可能会瞪这个小孩，瞪这个小孩跟这个父母，就用瞪的，我可能会把他们瞪安静。那第五个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好，那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选择一下，请问这一题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去处理？答案是第五个。答案是第五个，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我不会去做前面任何的事情。但是我在节目的时候我会讲说，啊，天哪，我真的想把小孩掐死，天哪，如果真的有换位置的话，我真的好想要叫空姐来帮我换，就空服帮我换个位置。甚至我还有讲过一些很奇怪，就说我宁愿坐这个空少腿上之类的。但大家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吗？好，如果还没有懂的话，那我再解释清楚一点。就是在一件事情我实际上的当下的处理，跟在节目上真的讲的干话，有些人会分不清楚，有些人会把干话真的当作实际上的这个状态。好，那包含说这个像这种延误的情况下，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人家怎么处理的。那你是说我是不是为什么我会那把它讲成节目或者是怎么样，那是因为他讲的超级大声。我在节目没有讲这件事情哦。我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讲人家讲话超级大声很像是一个批评，但实际上的我批评我根本就没有真的骂下去。而是在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那些人是什么卡几点不见的。你觉得我很无聊，还是我去问地勤说，请问一下第一个客人几点走的，我在节目要分享，你觉得有可能吗？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在那边喧宾夺主，不对，在那边在桂林下讲说什么，我们 delay 几个小时啊，怎么怎么，然后跟那地勤吵，然后或者是说真的被改签的时候啊，打电话跟那个自己的不知道是谁讲，说什么，我应该是因为我那个是什么卡吧，所以可以能够怎么优先登，什么优先改票这样之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无聊，就是真的要去把所有的素材给收集到，然后去做这些，我其实没有那么勤，我没有那么勤奋。真的是没有那么勤奋，所以坦白说，真的啊，真的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在当下去跟别人讲说啊，你这个滞留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怎么样，很笨啊，你怎么会这样做啊？那我在节目这边讲，也都只是一个，其实就当成一个朋友在跟你聊天，这样就好了，不需要太认真的说，你这不要这样议论吧，这样会让我觉得节目我很难拿捏尺度哦。我不是怪你，我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或者是每个人对于我的讲法他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在光是在我的动态就已经，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是在反串，或者是有些是在那种自于愚人了，就我已经无奈到不行了，无奈到不行了，然后我开始画说我这个座位附近有多少个死小孩，然后就开始把座位图拿出来，然后小孩就是把它放那个 emoji， 那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在愤世嫉俗，在抱怨说妈的这个怎么有这么多小孩，但其实我是在苦中作乐，我是觉得说妈的实在太好笑了，那已经人多到我需要用小孩去把这个座位图给填满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情，如果懂的人也会懂，就是说其实日航是有会告诉你说你座位附近有什么小孩在你划位的时候，所以你懂，就是每个人在看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获得的资讯不一样，那我也没有很想要说每天都要告诉我说哦，我现在用这个梗原因是因为因为日航的座位图旁边都会有这个小孩哦，这样子。我想说没有，我没有要，我没有要就是做到这样子，因为觉得要自己戳破自己的梗是就有点蠢了，就有点蠢。所以重点是我没有要议论人家的意思，我第一个我真的是没有要议论人家的意思，然后所有东西啊就是在这边大家听听就开心就好了，就到此为止。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回答，我觉得你会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我很凶啊，但因为延误的不确定性太高，你也不用去议论那些滞留旅客吧。不是那些，是我们这些滞留旅客，我也在现场，我不是地勤。 OK 因为你从 UA 听到现在，你也知道我这几个月我已经有三次超过四个小时的 delay， 有两次有在节目上，有一次甚至没有讲，但也不重要，反正你节目做很久了，真的懒得什么都讲。那你既然 UA 有听到，那你应该就知道我在 UA 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有很多东西要处理。我有司机，我要打给 NA， 我要打给长荣，我要去长荣柜台找，我要搞定住宿，这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你会觉得说怎么样吗？我觉得好像又还好，那白天我还有工作要处理，所以我也要跟我的公司讲说我今天回不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他妈我现在行李根本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在 SFO 等，要等两天，我也不知道，所以 yeah I know， 我知道延误的不确定性很高，我知道哦，那我觉得我不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别人。对，那我希望我有解释好这个事情，就是节目其实没有要踩，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好像听起来很高啊，我听起来很精英啊，什么东西的，讲话这么带英文，没有，那是因为我平常工作就是要用英文，所以我中间一定会讲一点英文，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要特别就什么精英，其实很多听众都比我精英太多了，真的很多很多听众跟我分享完，我觉得妈的这个怎么这么强，那个怎么这么强，很多很多都精英，不要讲那个 Eric 就比我精英的大概20倍吧，这真的是20倍，然后200倍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其实强者很多啦，我想一直传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这种，我们 class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那么不需要去踩人家啊，其实我们会听到彼此这些东西，你会来听我的节目，其实你跟我的这个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踩啊，因为你真的有些人根本连听都听不懂，根本听不下去，这就是不是我们同温层，那同不同温层也不是很什么重要，你不一定要懂这些东西才是很高尚，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搞错了，有些人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你不是这样就一定要那样子，觉得那太可爱了，我觉得你还有真的很多东西是在中间，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正确 正确答案或正确做法吧，就是这样。那也希望这个解释你会觉得有理解到我的初衷了，理解到我的初衷。其实我就是分享我生活当中的破事跟我喜欢的一些内容。那这些东西如果大家真的觉得不妥，那其实我们知道类似的集数大家也都是可以直接跳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算是我尽可能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了。我不会强迫销售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我知道不一定是对的。但坦白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现在市面上的 KOL。我觉得我算相当的负责这些东西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这些想法啦。好，那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如果喜欢我们，你唯一可以支持我们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分享出去，或者是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以前旧的内容，基本上我们不会重复讲。好，那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内容，其实也可以直接跟我互动，不管是你是留言或者是直接 Instagram 私讯我等等的，你都可以。那最近有一些人直接寄 email 给我，那也是很棒。那我就这边不念了，反正他是在讲我的这个巴厘岛跟家人出去的东西，他觉得非常非常有共鸣，可能觉得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啊什么，那结果后来听到还发现说其实大家都有一些难念的经啦。这又回到我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一些背景，那这些东西我们在了解全盘之后之前，其实不要去妄下一个很绝对的定论，就是我觉得理解过后，这些事情都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苦衷或者有原因，这样子才会造就今天你没办法理解的你。那有时候有可能是你过得太好，或者是怎么样子，或者是你过的生活跟人家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历程，所以你的想法不一样，这都相当正常。然后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跟我去分享一些你对于我节目的一些想法，因为这个会很直接影响到我愿不愿意继续做下去类似的内容，包含家人，包含新闻啊，旅游啊，像聊旅游，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反应有时候是好是坏，应该说有时候就是很像沉到大海里面去，喜欢这集我录吗？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告诉我。那或者是说你发现我在旅途当中有什么很有趣的，和你想知道的东西，例如说那个航班，你觉得你对这条线、这个机型、这个舱等你很有兴趣，也可以跟我说。因为坦白说，我最近大概半年的旅游里面，我有做的集数大概是一半吧。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决定，就我已经没有那么那个一直在分享的那种。就我还是会分享，但是就是分享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种很基础的像这次我来西雅图这些航班，我就想说真的有人想听再听吧，就因为我要整理也是需要时间，我还要回想，我还要录音，我还要什么的，我觉得有点累，所以有人听 有人要听，我再来录一下，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节目的一个节奏这样。好，那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支持是我唯一做下去的这个动力。当然如果你要抖内也是非常非常赞。这里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